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在我们开始今天信息的时候给你们看一个图片。上次我们第一次看到图片是那个车子泡在水里，现在我们也看一台车子的图片。有没有人看得出，从这张图片上可以看得出这是一部从哪一个电影里面出来的？果然没错哈，这部电影这就是这个《Back to the Future》这部电影。这是一个美国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非常经典。为什么这个电影会这样的经典？主要的就是它表达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一个梦想，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一个梦想。如果你有看过这电影的话，你知道它讲什么。它有个上面是一个时间的机器，可以你要回到什么时候或去到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调整，然后你坐在这车子里面就可以去了。假设说这世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可以回到过去的时间的机器，或者说有像电影里面这样的一部的汽车，同时你也有这个机会坐在这个车子里面到你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里面去，请问你自己会想去哪一个年代？你自己的哪一个年代？你会不会想回去过去的那个年月，试图重温一下曾经辉煌腾达的那个日子？或者你试图想回到过去，弥补一些你曾经做出的这个错误？还是说你想要去到未来的日子？去到未来的日子，我相信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想要去看看我们将来会是什么样。所以 这题目这个电影题目很奇怪的 Back to the future， 很奇怪啊。所以看我们看看说将来是怎么样，我们看看明天下个月或是明年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现在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计划。我想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机器能够让我们看到将来的话，那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说 这东西不存在，我们觉得那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找不到这个车子也找不到这个机器。所以成千上万的人都借着另外一个方法，包括有不少的基督徒，我知道他也用这个方法。你知道什么方法吗？算命。他借着算命来算一算我们将来是怎么样，他来预卜我们的将来。所以很多人世上很多人，包括一些非基督徒基督徒，好多人跑去算命算命。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是否去知道一件事实，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那个时间机器更好的一个东西。不是在将来才会发生，我们可以说也许以后这个科技发达会的，不是，就是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这个时间机器更好的东西。那你说那是什么东西？那就是我们有了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而这个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建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你为什么要知道过去将来呢？你就是要 有所预备。你希望说将来可以过得很好，你希望说你不会犯错，你希望说我前面的日子过得是随心所欲。那如今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这位可以使生命复活的神，如今就在你的里面，就在你当中，他能够来带领你建造一个你现在所看不到的未来。这位神比算命的更可靠，这神比这个机器更为伟大，更有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有把握喜乐的来面对我们的将来。因为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将来，会影响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否有一个喜乐的生活。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将来，如果我们今天为着将来明天后天或将来忧虑的话，
那请问你今天的生活里面会有多少喜乐？如果你为将来忧虑，肯定你在现在的喜乐是极少。所以我们面对将来的态度，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态度来面对我们将来的日子，会成为我们今天是否有一个喜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这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影响。那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成语来形容这个时间飞逝得很快，譬如说光阴似箭，还有什么？除了光阴似箭还有什么？日月如梭啊，还有呢？哦，白驹过隙，还有没有？啊，差不多啊。所以这些成语其实显示了一个世人不能够否认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一个飞快的速度面对我们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以每小时60分钟的速度前进。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没有办法让这时间停下来，你没有办法，你都是这样飞快的面对着你的将来。所以当我们飞快的来面对我们将来的时候，你说我们怎么样来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呢？我没有把握，我们把握。所以世界上很多人呢，他对这个将来有一个非常前途暗淡的看法。我们这礼拜我们选出了这个新的这个啊，不是新的，就是旧的这总统连任。这总统一连任以后，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呢，你们知道谁吗？希拉里，对吧 ？Harry， 他马上就说他辞职不干。我不知道他是否觉得说这前面没有什么前景啊。但这使我想起，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的这个这国务卿，他是在这个 Nixon 时代当国务卿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Henry Kissinger 啊。那基辛格呢，他就表示说，他说在他那时候，他是1970几年时代的这个国务卿，他说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他说没有比这过去的日子没有比现在这样更面对着一个十字路口。他说我的人现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通往绝望的道路，一条道路是通往彻底毁灭的道路。他说人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他说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来做更有智慧更正确的选择。其实这个人很聪明啊，很聪明，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但是就算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面对将来的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好像也看不到有什么美好的前景一样。我们也觉得说可能在天堂里面有希望啊，在将来的天堂有希望，但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我们实在看不到有什么美好的前景啊。现在这个经济非常不景气啊，这各样的事情，这样的这个，所以我们觉得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罪恶，这个混乱的世界，我们基督徒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中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啊？没有错，这个世界的确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世界的环境各样的状况也起起伏伏，不只是这个啊，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啊、道德上的啊，甚至这个天气也是这样子。但是在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还是要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圣徒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天国是从哪里开始？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天国绝对是从我们信徒在开始接受神以后，那时候的生活就开始。所以在从世界上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天国是在这时候开始，我们只是延续下去。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天国的生活延续下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你说究竟神告诉我们说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将来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现今的生活里面充满喜乐呢？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神家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这个态度，让我们可以在面对这个将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建造一个喜乐的生活。那我们先打开我们手上的圣经，先打开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读从十二节一直读到21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从12节一直读到21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自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坐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肚腹。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这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还有关系，这是启发人，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身体相似。好，记得我们在上个星期的信息当中，我们提到说，保罗要在他的生命里面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他说他要认识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事情。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接下去他在这第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那是要竭力追求。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将来呢？保罗第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警惕，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的现状。这个现状不是说到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情况，我们不要满足生活上的情况，而是讲到说，我们不要满足我们属灵生命上的一个状况。在我们属灵生命上，我们不要有这种自满的心态。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我们需要接受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当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我们觉得不满意、我们觉得不快乐的环境里面的时候，神要我们做的什么？神要我们做的是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刚刚好相反，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做，我们不想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接受我们自己生命的状况，但是我们想要去改变环境。神要我们是改变自己，接纳环境，但是我们却是接纳自己，想要去改变环境，所以刚好相反。所以神告诉我们说，生命的成长是什么？生命成长就是不要对我们自己生命的现状感到满足。我们需要成长。一个对自己生命现状感到满足，是我们需要给我们自己的一个警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喜乐的来面对我们的将来，来建造一个这个喜乐的生命，建造一个正确的态度。当我们都过着，我们每个人都很忙碌，我们每天上班下班，家里的事情，我们都过着好像跟时间赛跑的这个生活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停时间，我们根本没有停下来想想说，我目前的属灵生命究竟是什么状况。也许我们想说，哎呀，这样就可以了啦，我就照着我现在的本相。有一首诗歌叫照我本相，常常那首诗歌我相信很多时候给人一个误导，人家说哦，照着我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就照着我的本相来面对明天，照着本相来面对后天，一直到我还是照着我的本相走到神的面前啊，结束我的生命，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常常抱着说我已经是得救了的心态，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脚步上，我们停下来， 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喜乐的生活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如同一个什么，如同一个赛跑一样。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图画，他说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像赛跑的，他没有觉得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在他属灵生命的成长上，他过着一个不断赛跑一样的生活，他努力的往前跑。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带给他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所以保罗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着我们生命的不满足而努力奔跑。保罗说我没有得着，我没有完全。在这里保罗所要表达是在他生命上一个属灵的不完全。换作是我们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满意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情况。什么叫做属灵的不完全？属灵的不完全就是说，虽然我了解我不是要靠着做什么用什么行为来换取神给我的救恩，虽然我都了解，因为我知道说那是神以及耶稣基督已经成就在我身上的事情，不过当我成为信徒以后的生活当中，我都是要为着这个神所给我的恩典而活。我不但要用我的一生来享受这神给我的这个礼物，同时我要成为一个神要我成为的人。我绝对不要因为我已经得着了救恩所以我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就停在那边，我就感到满足了。也许你会问说，难道得到救恩还感到不满足吗？还有什么比这个救恩更大的或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想象成这样一个图画这样一个图画在信主得救之前，我们在这个悬崖上，我们往下堕落，然后神给了我们一条绳子，抛友，我们抓住这绳子不会掉下去了，我们抓住绳子不会掉下去了。神所给的我们这条绳子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还仍然挂在这里，挂在悬崖上面。请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说我一生就这样挂在这悬崖上面就满足了吗？会不会我生命得拯救了，我就挂在那边当然不会嘛，对，当然不会。但是这世界上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想这么想，他说神已经拯救了我的生命，我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了，我没有其他所求，这样就够了。一个所谓不满足的生命是说，神给了我这条绳子，给了我救恩，但是神也告诉我说有很多事情是我要去做的，可以帮助我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可以帮助我不断的往上爬。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对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感到满足。虽然我们可以为得着的救恩高兴，我们可以赞美神，我们可以向神说谢谢你拯救了我，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说我足够了。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样的属灵生命不会有喜乐的，除非我们对这属灵生命感到不满足，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真正的喜乐，这种属天的喜乐。你也许说为什么这个跟我们的喜乐有关系呢？因为一个不成长的生命不会带来一个喜乐的生活。原因何在？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渐渐明白为什么一个没有追求的生命不会给你自己带来这个生命上的喜乐。有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你是造成你不愿意往前的地方这个原因。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有些人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会想说可能有一天我们不断努力，当我们活在世上，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完全。如果我努力的抓着绳子往上爬，那么有一天我就会爬到这个上面顶峰，我就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生活，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我想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都知道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完全不犯罪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要达到一个完全不犯罪的境界，不是说不断的努力然后忽然有一天他说我的生命可以不犯罪了我在世上生活从此完全。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意思是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都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为着成为一个神要我成为的人。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如果今天世界上有哪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认为说他已经达到了，他认为说他已经得着了，他已经满足了他的现状，那么可能表示说他的属灵生命比使徒保罗更好，因为连保罗他自己都看他自己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完全。如果有人觉得说他已经得着，那我相信他已经比保罗更生命更好。但是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状况感到不完全，感到不满足，那么恭喜你，你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至少保罗跟你有一样的想法。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什么是生命的成长？我们什么是叫生命的成长？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好像爬山一样，一步一步的按照神要我们走的这个路往前走。而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是从我们得救那天就开始。当我们开始在这人生的旅程上一步一步的前进的时候，我们照着神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成长，长大成熟，渐渐的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所以我们期望说，我相信，我希望你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期盼，就是当你过了几年，十几二十年的一个成长生活，你再来回头看看你过去的基督徒生活，你可以说，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步，我有这样的生命的成长，是因为神在过去的一路上带领着我，是神在过去一路上在我的生命中来建造我。但是如今神没有叫我停在路边，神没有叫我停下来，没有把我丢在路边叫我停在这里，而是他仍然要一直陪伴着我，不断的来帮助我，是吧？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神没有叫你说好了你就停在这里我走了你在这边休息，没有，神说我仍然要带着你继续的来帮助你往前走。如果你喜欢去爬山远足，或者你去一些 state park 的话，你肯定知道有时候这个路是上坡，尤其是在 Connecticut 很多这个山坡，有时候上坡有时候下坡。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我们不是这个直线的成长，你绝对不要以为说你会这样直线的上去的，不可能，你有起伏的，高高低低。那你不断的往前走，那你不断的有时候上坡有下坡，有时候你的信心在上面，有时候走到谷底。所以当你走到谷底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说，哎，怎么我的生命好像一点成长都没有，怎么还在这低谷？你千万不要上了撒旦魔鬼对你的控告这样的当。我们要看看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过去神在我生命中所成就是什么。然后我说，神啊，请你继续带领我，继续带领我往前走，继续带领我走出这个低谷，继续带领我往下一个山坡山头前进，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我们要带着一个对自己属灵生命的不满足，更努力的来向前跑。再者，保罗说，我们要带着一个清楚的目标，生命上的目标，一个清楚的目标来向前走。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得着我的。他说，我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来的奖赏。这两句话表示说，我们基督的生活当中应该是有个目标的，我们的基督的生活应该是有个目的的。如果说我们的信仰生活只是一个旅程，哎呀，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就享受这个神恩典的美好的旅程啊，我们在这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慢慢的享受，慢慢的享受啊，在每一天生活中就是赞美神啊，来看读经啊，享受神啊，经历神的同在啊，遇到事情的时候经历他的能力。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基督徒生活。但是如果一个美好的旅程，但是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的话，明确的这个目标的话，这样的生活绝对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保罗说他在竭力追求，表示这是有目标的，这是有一个奖赏的。所以神要我们是努力的朝着这个目标来奔走。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基本上我们的生活就是没有目的。当我们生活失去了目的，箴言书上怎么告诉我们说，没有意向民就怎么样，放肆。这句话简单的说什么，他说人如果不是活在神的引导上，不是按照着神的一个目标方向前进的话，我们就会怎么乱来，我们自己就会乱来。就算是一个做君王的人，这样的真理，没有意向民就放肆，这样的真理同样的 在他的身上。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王，我相信你们都读过，所罗门王，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经告诉我们，毫无疑问的，他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也没有他这么聪明，他非常的聪明，他在神面前求智慧，非常的聪明。不过在他快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信仰。你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很简单，因为他的生活远离了神给他的目标，他远离他人生的方向，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他没有朝着目标努力奔走。所罗门成就了什么事情？他曾经为神建造了一个伟大的圣殿，大卫王要建造，神不给他建造，不许他建造，所罗门建造了一个伟大的圣殿。他曾经为神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神借着他写下旧约圣经的哪一卷书？箴言书。对，就是那本刚才我们说没有意象名就放肆那本书，他自己写的一本极有智慧书，神借着他写出来，为着神，他为这个以色列国建立一个强盛，极为强盛的这个以色列国，为了神。但是他却远离他人生的目标。所罗门王的地位可以让他拥有1000个老婆，但是有这么多的妻妾，可能是世界上某些人的目标，但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所以一个有超人的智慧，一个有大量的财富，和一个无上权力的人，因为没有一个目标，他人生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生目标，所以他的生命失败了，他的生命失败了。圣经的传道书，如果你要去看一个人生没有目标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你去看一下圣经里面的传道书，他会告诉你说没有目标人生究竟是什么样，你去读一下。但是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你的生活里面，在我的生活里面，都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目标，他给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方向。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不断努力的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来奔走。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生活目标，是要我们有所行动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讲说神会什么？会带领。我们说神有他自己的美意，我们说神会掌权，我们说神有能力来成就他自己的事情。当然神会带领这句话没有错，不过要看看你把这句话用在什么情况之下。假设说你明天要去考试啊，你要去考试，然后你不读书就去考试，你说神会带领，对不对？对不对？对，当然没有错，神会带领，他准肯定会带领你，让你考得很糟糕，那你会带领。其实很多时候，世界上人很多人他不说神，他说这世界上生活是需要认命啊，认命。那我们其实说，我们的生活是要靠着神的带领。其实这两者之间呢，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说凡事什么靠自己呀、靠父母、靠朋友、靠关系，还有什么靠运气。但是一旦信了主以后，那改口说了靠什么？靠神。好，其实这两者差不多。我们以前靠别人、靠关系和去搞定那些事情，然后最后看运气怎么样，成功不成。那我们现在说我们靠神的带领。请问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是说要神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帮我们瞧一瞧吗？要帮我们来 handle 一下吗？然后我们过不时我们就用这个祷告代替打电话，那个非基督是用打电话的，我们信徒是用祷告的来问上帝说，哎，我的事情你进行到怎么样了？我跟你讲的那件事情你帮我处理到怎么样？这世界上人就打电话，朋友打电话，这个后面有关系后台说，哎，我讲的那件事情你帮我搞定了吗？哦，可以，这个关系搞好了吗？这管道疏通了吗？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神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只是成为在我所要做的事情上面，成为一个强大的后台而已。神会带领我。所以问题就是，什么是神的带领？在你的生命中，究竟什么是神的带领？如果我们问一个基督徒，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神会带领？你想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哎，他肯定会告诉你。你问我，我肯定会告诉你说，凡事他都带领，是吧？ 请问凡事代理就表示说我们可以坐在那边不动吗？按兵不动吗？请问凡事代理是表示说一切神都安排好了，一切结果神都已经注定了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啊，我看见很多基督徒想要找借口的时候就说，哎呀，神会带领，他不想动。懒散的时候就说神有美意，你就照他的美意去成就。想要逃避的责任的时候就说神自己会掌权，不关我的事。或有时候我们说神自己去会处理，我们其实说我不想惹那个麻烦，我不想碰到烫手山芋，神自己会处理，神会带领，神在掌权，神有美意。有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神的确在带领你，带领我，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但是神要带领我们什么？神要带领我们身体力行，神要带领我们去身体力行。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在你信主之后你没有变成神，你不要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不要把自己想做说是我是管理这个世界的神，而是清楚的看见说神从他的角度清楚的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做。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没有神的带领，是我们没有神，我们照着自己的方法来做。但在信主之后我们仍然还是人呢，只不过我们有了神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走哪一条道，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我们需要身体力行的去做，我们要按照神的带领，神告诉我的计划去做，这才叫做神的带领。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停在那里，仍然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成长，我告诉你，那不叫神的带领，那叫违背神的带领。所以我们要追求成长，要按照神啊，来按照神的带领。第三个，我们不要逃避，你不要逃跑，你在生命中所遇到的事情，不要逃跑。如果你想要追求喜乐，你不要逃跑。很多时候我们试着逃避某些事情，当你逃避的时候你同时会远离了你的喜乐。那保罗说一件事情，他说忘记背后，你说我怎么能够忘记背后，我怎么能够忘记背后，特别是如果 有些人得罪了我，深深的伤害了我，我怎么能够忘记这些呢？当然保罗在这边，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啊，保罗他告诉我们说有很多在之前他感觉到很骄傲的事情，他要忘记那些他过去感觉到骄傲的事情，他要忘记那些自我的荣耀，自我的骄傲。可能这些对我们来讲好办一点，因为我们也没有保罗那么多荣耀，自我的这个骄傲。但是我们人心里面最难忘记的是什么？最难忘记的就是曾经在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那些负面的事情，我们真的很难忘记。我觉得这个像我个人的记忆力发现上年纪会慢慢衰退，但是偏偏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受伤的事情，那神给我们那一部分的记忆力特别好，我不知道这记在脑的哪一部分，这个事情你总是可以记住几十年甚至一辈子。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可能像很多时候我就这个人名讲一下忘记了，但是如果谁说了我一句，哇，不会忘，他讲了一个字逗点都还记得。我们会很容易记住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负面的事情。那什么叫做忘记？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忘记背后的能力是什么？不管你是忘记这些自我的骄傲自我的荣耀，或忘记这些过去的这些伤痕，你忘记的能力是什么？你忘记的能力就在于说神所给我未来的生活而努力。我怎么忘记？因为我在为着神所给我未来的生活，我在努力的时候我就可以忘记。如果你去查这个英文字典，忘记forget 这个英文字的解释，我不知道中文忘记的解释是什么， 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字典，那我查英文字典，忘记英文说 intrude with inattention or disregard，很简单，把这件事情忽略掉，不在意它。所以忘记的意思不是说要我们把这件事情从我们这个记忆里面脑袋里面消除，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忘记的意思是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去在意这件事情， 忘记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再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虽然我清楚的记得有发生过这样的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受这件事情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我清楚的看见说，今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如今我已经领受到这个神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再受到过去那些发生在我事情那些负面的事情所影响。我看到是我现在的神所成就的，我不再受那些所影响。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可以改变过去的事情，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改变过去这些事情对我人生对我生命的意义。也就是说，以前我很看重的，我很在意的，因为今天神的恩典，因为现在神的能力在我里面，因为神的帮助在我里面，我可以完全不在意了。这些曾经让我受到伤害，这些曾经还给我这些能力骄傲的，今天有更好的。神医治了我，神赦免了我，神得着了我，神来帮助我。所以那些事情小 case， 我不在意，我不在意。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个 忘记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忘记有需要恩典，我们需要什么？宽恕。我发现了，其实照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人的力量，第一个，我们是不能够忘记，我们没有能力忘记，再者我们也没有能力来宽恕。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我们需要神的爱？我想我们基督徒有三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学习去忘记的，就是第一个，忘记我们过去的悲伤，我们需要，再者我们需要忘记我们过去的罪恶，因为神已经把你洗净了，不然的话这会一直缠累着我们。再者，我们要忘记我们过去的一切的所谓的自我的荣耀。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保罗提到很多过有关他自己感觉到骄傲的地方，但是说他说什么？他说我可以把这些事情通通的放在一边，我现在看这些事情都是没有用的垃圾，是粪土，我可以忘记这一切，我可以全心的努力去成为一个神要我成为的人，这些东西不再影响我，不再牵绊着我。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说在属灵生命上你不要满足于现状，我们要努力的往前走。但是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不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要满足于现状，同时他还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承诺，一个委身，你对你对神的承诺，对你自己生命的承诺，一个委身。如果我们今天有了一个清楚的承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努力的往神在我生命中的这个目标奔走的话，那么你就会有一个喜乐的生命。不喜乐的生命就是因为没有清楚的目标，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不知道要不要去做，也不想去做，你在那边犹豫不决。但是如果你清楚的承诺，你说这是神告诉我，这是神对我的目标，我就向神委身，我立定心志说我向着这目标前进。哎，你不用担心说该怎么办，你知道要怎么办，你知道说前面的道路 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因为是神告诉你。保罗在 这段经文里面所描绘出来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象就是什么？要我们像一个赛跑的人一样，下定决心每天为着这个目标努力。保罗用竭力追求来形容这样的生活。所谓的竭力追求代表什么？为什么要竭力？这代表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处嘛。我想我们生活 都会遇到难处，这代表说他的生活中会面临一些挣扎嘛。你我的生活也很多的挣扎，为什么要竭力呢？这代表说在这过程中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嘛，不是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嘛，是需要的嘛。但是他说他在这种面临困难，面临挣扎，面临各样的问题当中，他仍然要努力的去追求，竭力的追求，他要尽他所有的力量来走这条道路，他生命要有这样的承诺。请问什么是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压力，你说竭力追求有一种压，其实这压力跟这竭力是不同的。有些人生活里面他的生活就是活在这个压力里面，但是有一些人他的生活是带着一个迫切的态度，这两个是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压力是来自哪里？是来自于一个没有承诺的生命。很多信徒很害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向神做出承诺，因为做出承诺，他觉得说，当我向神做出承诺，就代表会为我的生活带来压力。其实压力不是来自于一个清楚的向神的伟大的承诺，压力是代表一个不明确的承诺。哎，你说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压力，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没有明确的把握。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有个清楚及伟大的承诺，是在神的这个目标之下，那么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动力，它会驱动我们生我们的这个朝向一个喜乐的生活，这样方向有一个行动，带来让我们有产生一个积极的行动。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谈到说他这个伟大的承诺，还有这个一个尾声，他怎么这个尾声怎么样使他这个喜乐充满在他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在保罗的生活当中，他其实经说起来他实在很可怜，他经历了许多非常大的困难。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他曾经 经历这个强盗土匪，他说他受到其他这个假基督徒的迫害了，还有是甚至他自己同族的人，是他家里的人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有他说他没有睡好了，他说他有时候饿的连没水没东西吃的，都没有东西果腹啊，他饿得半死。他说他坐船的时候遇到好几次风暴，有一次船也沉了，他还泡在海水里面一天一夜啊。他说什么？他说他曾经被人家用石头打了，然后又被棍子打了，他用鞭子打了，还打了好几次了。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曾经被人像打耶稣，鞭打耶稣那样打，打得什么快要死了，快要死了。他告诉我们许许多多这些他所经历生活中所经历的苦难，但是他说他仍然有一个喜乐，仍然能够喜乐的面对这一切环境。如果你遇到这保罗所经历的十分之一，你还能够喜乐的面对，那你说他是怎么样能够有这样喜乐的呢？他是怎么办到？因为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伟大的承诺，他的生活就是活在这个承诺里面，他的尾声里面。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他的承诺。从保罗这个为他生命带来喜乐的承诺里面，尾声里面，我们看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他清楚的，这是他唯一的承诺。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只有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三件，在他生命中只有一件事情。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心中还是很像赛跑的嘛。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运动员有能力在所有的这个运动项目中他都能够拿到金牌。就算有人参加两三种不同的比赛，但是总是有一个是他的重点项目，所以在培训的时候、训练的时候会特别加强。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啊，他要赢得这个跑步100米的100公尺的金牌，然后他又想要得到这个跳水啊，然后或者他又想要得到这个摔跤这几样项目的金牌，请问有没有这种可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这就表达了说他在生命上所做的承诺在他的生活当中是很明确的，他很知道在做什么，并且是什么唯一的，是在他生命里面最优先的，或许也就只有一个最高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常说，哎呀，这有上百件的事情我要去做，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做。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可以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把其他事情都放下，而专心去做一件他需要去做的事情。那你说 我们怎么可能像保罗那样子？我相信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需要工作，有些人说我需要学习，有些人说我需要照顾，我还需要照顾我的家庭，我怎么可能我的生活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呢？ 谁的生活当中只有一件事情？没有，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其实在保罗这句话里面，其实你也知道，保罗他也支帐篷嘛，对吧？他也做很多其他事情。所以在保罗在这句话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在他的优先生命的优先顺序里面，只有一个专一，他需要去专一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他必须去做的，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去爱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就有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经，早上你早上起来啊、读经或者看一些经文，在灵修的时候，哎，你脑袋里会想什么？我脑袋里是很多时候就想，哎呀，今天有什么事情我要做？昨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的要去做。那心里面就感觉到怎么？当我们在那边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觉到什么？啊，好有压力啊！结果你没办法好好的在那边灵修，你只能呆呆的坐在那边，啊，不知道然后想一些这些东西，就坐在那边。但是很多时候心里有一个念头会提醒我们，那就是在我今天所有要做的事情里面，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爱主耶稣基督。也许在我今天要做的事情里面有十件事情，我只完成了两三件，但是在这所有 我所做的这两三件的事情里面，如果我是尽力去做，我是为神而做的话，那么胜过我去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把神放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来更强。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清楚的想法，哎，你就会觉得说你的压力消失了。其实在你所有要面对的事情里面，你所做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爱主耶稣基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在你所面对的各样环境当中，不论是在你的家庭当中，不论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或是在教会里面，你都专心的爱主耶稣基督。在你所做的事上，你都专心的爱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是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是他生命中承诺要去做的，就是爱我的主。保罗不只是在他生命中有一个唯一的承诺，同时他的承诺是一个有远见、有意向的。他知道那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出承诺。保罗说，他极力所追求的就是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或者翻译说，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这句话可能有点啊，念起来比较这个绕口。保罗能够有这样的尾声，是因为他清楚了解到说什么，了解到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计划，那是一个关乎他个人的一件事情。同样的，神对你的生命，对我的生命，神都有一个属于我们个人的计划。神告诉我们说，他要成为我们，他要我们成为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他有一个特别的位置是为我们个人所留的，是要我们去做的，去身体力行的。正因为神对你、对我、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订立了一个属于我们个人专有的计划，所以我们能够清楚地按照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做出一个清楚明确的承诺，一个有意向的承诺。当你对这个你的将来，你面对前面的道路有这样一个远见，有这样一个清楚的意向，那时候你就会有把握。简单来说，这个意向是什么呢？你说这句什么是神的意向？就是神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你注意到保罗他说什么？保罗他说他要得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着他的。这句话是什么？他没被拯救吗？当然不是，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他了，已经得着他了。但是神除了拯救他的灵魂以外，神更有一个计划在他的身上。神除了抛出那个绳子来救你的灵魂之外，神有一个计划要你去做。保罗他说他要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生活，让这个计划能够落实在他身上，能够得以成就，在他生活当中能够落实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是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所以 神已经得着保罗了。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往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他就被耶稣基督得着了。但是神那时候告诉保罗说，有他需要去做的事情。那你说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其实在使徒行传，如果你有圣经打开使徒行传第九章，你看见说那个神告诉那个先知，他说这个人，他说保罗这个人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等等。这是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这是主拯救保罗的同时对保罗所定出的个人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就是神要保罗在生活上所得着的事情。所以他说，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基督要得着什么？得着这计划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你，得着了，同样他对你的生命也有一个属于你个人的计划。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在他所给你的计划里面，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得着耶稣基督要你得着的呢？保罗说他的一生都要竭力的为这个神要他所得着的，为这个神在他身上的计划而活。所以活在神的计划里面是让保罗可以一生永远有喜乐生命的一个重要关键。弟兄姐妹们，你真的愿意让你的生命也委身在神的计划里面？在下个星期我们继续来看，让保罗生命满有喜乐的不单只是他的承诺是唯一的，不单只是有清楚意向，并且是一个有活力的，是有一个清楚的动机的这个承诺。同时我们要看说，在这个努力奔跑的 路途上，我们 会遇到失败，我们怎么样来战胜这个挫折。所以我们下礼拜我们继续来思考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那这个礼拜回去的时候呢，我希望你们把这段经文写在一张卡片上，放在你的书桌上，或者是放在你的汽车上，你经常读一读，当作是你的座右铭。这样子吧，我们现在一起再来读一遍，好吧？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希望保罗的这段经文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志，不要满足于现状，要为你的生命得着耶稣基督要你得着。让我们来祷告。主啊，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在豁然明白为什么保罗的生命蛮有能力，为什么保罗的生命充满了喜乐。主啊，因为他不是活在他自己的计划里面，他是活在你的计划里面。在他一生的生活当中，他都愿意为着你在他身上的计划努力奔走。主，他没有自满于他自己的生命状况，他因为他知道在你所为他订立的计划当中，他有许多没有达到的。主，我相信你爱我们，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也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制不同的计划，因为你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但是不论我们所面临的什么，你已经为我们量制定做了一个计划。你要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得着你要我们所得到的奖赏，为的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奔走在一条让我们带来喜乐生命的道路。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失去喜乐，因为我们不愿意 把自己委身在你的计划里面。我们宁愿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行事，我们仍然有许多要追求的。主啊，这世界上没有比你这更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保罗这段经文，清楚的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你有完美的计划，你有复活的大能。只要我们照着你的计划走，按照着你的心意来活，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失上心，没有任何事情会让我们忧愁跌倒。主要因为你都清楚，你都掌权，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好的道路。主要真的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保罗的 这段经文成为你我心中的祷告。主要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还不完全，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有限，但是主，你也应允我们说你要与我们同行，在我们软弱上面你要来帮助我们。主啊，我所求的是我们不停下来，纵然我们是步履蹒跚的往前走，但是主，我们愿意向你说，我要往前走，不管如何我要往前走，不是看别人看我怎么样，而是你要我得着你，你要我得着你所给我的奖赏。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专心的寻求你，依靠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